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提升这个国内市区道路服务品质哦，一直在做。那当然呢，我们也做了这个推动人本规划师的培育计划，那么也让这个课纲委员会的委员呢，这个一一来节目里面呢陪伴大家，让我们的民众，让我们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都可以更清楚之外呢，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家很喜欢跟大家聊天哦，那么在他身上可以学习到非常的多，他也很谦虚啊，他也是我们在道路专家中的杨家镇委员，我们要让他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回到现场，再次的与他相会哦，所以我们赶快让他在空中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委员，我们真的是挖他挖不断啊，哎呀，这个能够挖多少算多少啊。不过倒是真的对于推动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哦、花了很多的心思，那么也把自己可以说哦，希望不是只是圆梦，而是真的是实现。那当然对于这个计划的未来发展愿景是什么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委员了。
谈到这个愿景啊，就是又碰到自己的初衷了、
真的，
对，没错，就是刚刚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我们岛屿这么，我们算是一个美丽岛屿啊，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的变迁，其实我们当然希望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美丽岛屿。
嗯，
我们有最友善的一个温暖大街。
嗯，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我们讲，我们认为每一条道路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韵律，还有它的故事。
嗯，
所以回到我之前提到啊，我身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工程的老兵啊，
嗯，
我自己的常常在反省自己啊，
你耶，
是
你耶，
对对对，一直在反省。
我有没有听错啊？吓吓我！
因为真的，我们做道路工程人啊，是每做一条路哈、啊，
嗯，
我们对环境影响很大，
嗯，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年轻的朋友，对、
嗯、
我年轻的同仁讲啊。我们道路工程呢、啊，是对环境影响非常大的啊。
嗯，
不要看这只是两，就是好像一条线。
嗯，
事实上它是一个廊带建筑啊。
哎，真的。
对。
哎，可是很多人不懂哦。
哎，确实这一部分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努力推动的，就是在我的专业里面努力推动，是说，我建议年轻人不要只看到一个，就是我们一本规范啊，就是比方说一个公路工程的设计规范，或者市区道路规范，或者什么样一个规范。其实有很多设计你必须要追求的是更好更美，而不是所有符合那个规范的最那个标准。
嗯，
其实我会这样讲，如果我们一个工程师，我们依据一个规范来做设计，
嗯，
其实并不难了、啊、
嗯
嗯，反正打就是交通人给我交通量啊，
嗯，
那我拿着我的道路工程规范的部分，哎，依据什么样的速度，然后我车道宽，
嗯，
那再看看两侧周边有没有人行道需求，
嗯，
事实上不难，
嗯，
可是呢，我觉得我们未来的 应该讲现代就要开始了，当代就应该开始。
嗯，
我们这些道路工程师啊，我们要需要有一个建筑师的那个创意精神。
嗯，
就是其实我们在看待一个廊带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一个人文关怀。
我觉得要有热度啦，
跟
温度啦。
对，
哦，我觉得这两个要平衡啦。
没错。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建筑师里面，我们看很多建筑师他在做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有很多语汇，他有很多论述，而且他会构思很多人文的内涵。嗯，不只是他建筑，其实里面有很多科学跟理性，但是他融合了很多人文的关怀，你就会觉得这个建筑很有温度。
嗯，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建筑，哎，做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哎，我们常讲什么国宅啊，不，国宅这几年有在进步了哈。我们常常一个建筑呢，有些看起来就是，哎，就是很呆板或者很知识化。嗯，那有些建筑它就会展现它的一个质感。同样的，我勉励我们道路工程师在未来呢，我们做的路呢，你去检视，还有看看未来的使用者，我觉得它要可以感动用路者。那这条道路呢，它也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成为这个地景的韵律。
嗯，
它也可以成为这个周边的居民呢，他一个活动的场所，那也成为他生活记忆的一个主角。
嗯，
那这个思考方式呢，其实就会有点像说在我们建筑专业语汇里面的一个建构，
嗯，
和文章的铺陈哈。
嗯，
所以它是一个，我勉励就是每个公路工程师的未来，我的梦想是说，大家除了在理性规范的理性之内，有一些感性面的。还有一些规范之外的，还有一些观点的激荡的交融。
嗯，
好，这些都是很丰富的。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动线，这个道路工程的这个主体会有更丰富的一个质感跟内涵。好，
嗯，
所以我就提到刚提到就是温暖的大街，其实我希望大家有一天我们打电话给朋友
呀，
或者是有年轻的人他跟他的爱人他的情人在相约，好，他可能说，哎，我们在哪个恋爱大道啊，
嗯，
哪个地方我们要去，可能年货大街，或者哪边有个封箱大道，好，或者哪边有一些有趣的游戏巷。其实我一直是觉得，我们整个，嗯，我们走出的家门就是道路。
嗯，
其实跟你最密切的，不是那遥远的阳明山，也不是那遥远的那什么国家公园，那或者是溪头。
嗯，
其实最近的美啊，就在你的居家的周边。
嗯，
大家一起好好来经营。我常常有个梦想啊，也就是说，之前提到巴黎的那个，在巴黎那个街道，他们的咖啡都在喝咖啡，都在大街边嘛，哈，
没错，
看着大马路。
嗯，
我一直在想，我们台北有一条仁爱路或者是中山北路，它的绿荫非常非常漂亮。
嗯，
那之前其实我在就是20几年前，我去有听了一个国外的一个街道改造者的一个讲座。
嗯，
他们事实上在国外的部分呢，他们希望我们的道路呢，很多的绿带尽量留到两侧，让跟人行道做整合，嗯，让马路的部分呢，车道的部分，大家过马路可以更就是会更短，可是在人行道的部分呢，它会更宽阔，它跟绿带结合。
嗯，
还有跟两边的商店结合。哎，这时候假设以仁爱路，我常常想说，哎，假如仁爱路可以改造的话，哎，我有个想法，绿带呢，中间的绿带有些是不能够尽量，有没有可能移到两侧？那两侧呢，我们就有美丽的绿带，然后又有很宽阔的人行道。那些人行道呢，可以来做什么呢？不管是我们讲的一些像有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啊，或者我们就让所谓的民众参与，或者是我们市政的活动里面，还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商业性的活动，
是
它让这个公共建设在公共空间里面，它有效益化，
嗯，
它可以让这些可能一个咖啡的车子啊，咖啡车啊，
嗯，
咖啡亭可以在那设，哎，这个部分不是很棒吗？
那感觉不一样了。
对呀，我们就会感觉到大这个街道。不是一条路，
嗯，
它是一个可以体验的，
真的，啊，真的就差很大。我跟你说，真的，
这是从我对道路的发展愿景的观点。
嗯，我觉得那个观点不同，哎，对呀，
对。那 但是这个未来这个发展愿景呢，刚刚讲是一个道路愿景，那再来呢，我们看看这个计划，我也对它有蛮大的一个期待哈，对愿景期待，因为我认为这个计划它应该是从这个叫种子计划，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树。刚刚提到它是一个永续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个计划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宣导计划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理念，可是在公部门执行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宣导计划
呀。
那但是这个计划我看到的它的未来，现在应该讲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看到的会有更多的产官学者民众啊，这些所谓的还有一个当代环境的一个行动计划啊，它的参与啊。那再来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全民的教育的一个运动，所有的可能家庭、社区、学界、专业、公部门，大家都一起来参与，我们未来一起来建立、来见证这个岛屿城市的一个文明运动，这是我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永续行动计划。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会觉得，感觉不同，对不对？
对。那再来呢，我是对这个计划它的梦想跟期待还有一个部分的哈，因为刚提之前一直提到有很多专业参与这个计划，所以持续的精进的滚动啊，成为一个永续计划。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计划里面能够波解的，我们希望在每个课题里面，我们要看见山、看见林、看见树、看见叶，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巨大尺度的观点。我们以这个尺度来看哈，公共建设尺度来看，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道路的改造啊，这个街道的这个人本计划呢，我们先从大尺度的国土计划就要去做源头，要做思考。那再来就区域计划，因为区域计划会决定你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空间的发展。那再来还有一个都市计划，那都市计划里面它就涉及到这些所谓道路啊，它的断面的宽度，它的都市的景观啊，我们讲都市设计啊，有一个叫都市设计，所以整体未来的一个都市发展。那再来一个就是有个中尺度的，这尺度的中尺度的部分呢，在人本中尺度的部分，它的关怀的地方多半是一个我们城市的继承的道路部分了。那这继承道路的部分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你要思考，第一个要先厘清定位，也就是不是每条路就说哎，我今天每条路的人本条件都要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当然希望都能建制一次标准。刚刚讲，但是台湾在长期发展都市发展过程中，其实它的有一些限制性，这时候我们要用一种可能更策略性的方式来做改造啊。所以在定位道路的定位，我们必须去做一些去做一些分析，过筛出这个道路可能有哪些层次，它是人行的需求是最大的，哪部分是可能是交通需求比较大的，我们让它是在一个理性的范围里面，在理性的范围里面，我们做到更多的感性的温度啊，这是未来设计师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那当然还有小尺度的社区的道路，这社区小尺度社区道路其实还更有趣啊。这大家会认为好像社区道路小，那道路很简单，因为我们之前就现在我就看到有些部分大家讲说，哎，到了社区道路，我们讲国外常常讲宁静道路嘛哈，那国内我们现在社区道路规范里面有一个叫宁静区这个章节，这个章节其实当初在我参与这个规范修订的时候，是我自己主动报请说我要来操作这个部分的规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趣的。那里面曾经这些提到一些所谓宁静社区，可是台湾你也知道，台湾的这个接阔土地使用，它可能不是单纯的住宅区，它有商业区哈，所以我们在宁静区道路的部分可能的考量上也不一样。所以之前大家常提到，哎，我要减速，减速要减速垫，或者减速标线。可是大家知道吗？你车子开过去的时候视为噪音的，那个噪音量会很大。那国外呢？国外因为他们的那个，像有些他们的那个跟道路之间有很大的绿带，可是台湾没有这个条件呢、啊。你道路如果有些道路设了那个所谓的那个障碍的部分呢，特别是像减速线、路突，它可能车子过去会有噪音，这时候旁边的住户就会受不了。另外还有 那些路途的部分，现在我最近在看课纲，也在看一个部分，就是这些部分我们讲他山之石
是
哦。那我们在思考部分也看到了说，在有些国外发现到这些突然的，就我们这些减速的这些设施会造成救护车可能在开过去因为震动而影响到伤患。
嗯，没错，
这很多细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精进永续它是滚动，而且我们要看见山，我还看到很细节，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我看到的希望的一个愿景，它是很完备的。那整个计划呢，我们当然整个铺陈，刚刚讲我们的尺度呢是从这个巨观的一直到微观的哈。
对，
那因为谈到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一个所谓的道路的一个基盘，好，道路基盘建设。
嗯，
但是道路基盘建设呢，我会认为第一个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先探讨一个全方位韧性城市的环境基盘。那这个基盘里面，环境基盘里面会包含哪些呢？刚刚讲前面有提到，道路就是土地使用还有道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基盘，哦，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成系统？它的土地使用强度是怎么样？那比方说之前像内湖科园，它早期在规划的时候，它其实定位不是那么高密度的发展，它后来呢，但是它产生了土地使用的变更的时候呢，它变成比较高强度使用，所以像内湖科园都面临到一个非常交通很严峻的问题，拥塞。好，所以我们在拨解这个要建立城市的基盘的时候，我们讲一个道路的系统基盘要好，再来一个都市防灾基盘，就是有些道路它是主要道路具有防灾性的，它快速到达的，所以这时候它的道路的顺畅性、交通的便利性，相对来讲它是很重要的。
嗯，
那再来还有大家谈到像生态、都市生态，所以生态的绿色基盘很重要，我们希望的我们这些道路这些绿色的我们随着这些绿带能够跟一些节点的公园甚至社区的小公园来做结合，让大家走在路上呢，它一直可以在一个具有生态友善的环境里面。
嗯，
那另外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呢，也是我这几年在国外或者是我们到中国大陆啊，有一些常常有一些工作会到那边去看。
是，
那在中国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城市里面它也在一直在推动这个慢行人本这个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在人本这部分呢，这个慢行人本的系统基盘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虽然是我们的核心，但是我们这些这个人本基盘，它要建构刚讲，我们刚才讲上面刚更上面上层波解的一些基盘，再往下走，再往下的基盘就是社区的生活道路基盘。好，这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社区生活。他刚提到，我想悠悠之前也提到，
没错，
生活最重要。
哎，而且生活要有那个品质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对吧？
对，生活我们有老人，有夫妇，有夫妇，还有小孩子要上学，所以也提到什么通学巷啊。其实，所以这个社区基盘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他们有提到就是，人车共存，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跟日本有点像，是说我们在社区道路不可能很宽。你说美国他们那种别墅型的那哇，他的路其实蛮宽的，绿带也很宽。台湾没有这种条件了，我们跟日本一样，我们的社区的道路其实很小。那这个在这么小的一个生活基盘里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让这些比方说管线设施，让它减少它的比方说这些障碍，让这些路虽然是巷道，但是它也可以很平整，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生活的重要的一个环境。
嗯，没错，
它必须很平整。所以再来一个最小的元件呢，我想这个韧性呢，我是刚刚讲我的层次是从大一直到小，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这样讲的道路设施，这个小零件基盘，这很有趣啊。我要跟悠悠可以跟各个观众啊，不，各听众来分享。
嗯，
就是我们常提到一个原石，好了，道路旁边不是有原石吗？
嗯，
那这个原石呢，在形式上，大家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原石种类可能就不一样。
嗯，
那这原石又结合到排水，那排水要怎么排？那我们在这个在社区里面，我们的原石要低一点。
哎，这个重要哦。
对，因为它
而且你要看到那个整体的那种造型景观，
没错，
发现这个会涉及到。哎，
对，所以我们在之前呢， 在我的经验，在我们罗东宜兰的经验里面哈，他那个主导是一个比较建筑专业，他就希望这些原石能够低矮一点，能更友善一点。那但是我们也可以提给他建议，就是说我们会界定不同的道路定位属性啊，它可能在这个原石的高度操作就不一样啊。在比较巷道的部分，就是它的原石低矮一点，低矮一点让整个的通行障碍更低啊。那小零件里面还有刚刚讲排水沟，所以这个排水设施这个漏水孔要怎么做，也是一个有趣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这些人行道要跟旁边社区之间啊，可能中间的一些高层的整合要怎么来处理。还有进出，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这个人行道，就算你做了之后，因为人家可能有车库，那你如果做的原始比较高，那人家就会做一个那个他出来的这个车子，哎呀，他把坡做出来，他做了一个这个斜坡进，他这斜坡就侵犯到我们的巷道。这也是一个这个小细节，这小细节其实没什么大技术，可是这个部分呢，你真的很细腻。
没错，而且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其实会很辛苦哦。
对，所以我这样在谈到最后，我提到了一个核心了哈。
哪个核心啊？
这个三大核心。我觉得我们人本环境实践有三大核心。第一个，我们常谈到法治哈，所以最近路口的这个交通哈，因为人行地域被人家关心嘛哈。
对。
都已经上世界，是世界新闻了，那台湾 number one 了呀。那所以马上就有一个刚性的一个法治，你可以发觉到你现在过马路是不是，是不是友善多了？
没错。
所以法治的部分是很重要。我刚刚讲到，之前在我1993年看到的那个所谓的，所谓旧金山的一个友善，它事实上它是建立在一个法治上，因为当初焦老师就给我提到，他是说他那时候在国外，他也是这样子，那时候开车的时候，他还说，你们开车为什么就是过了马路呢？就要停下来。然后他的女儿就跟他讲说：“你不停的话，你这个是犯法。”
犯法。
是啊，所以这刚性的法治我觉得很重要。再来一个韧性，这个韧性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各专业技术的一个，我觉得要加强化。我们要韧性。这个韧性呢，事实上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环境的基因条件，我们要怎么去做策略，让这个设计是更符合这个环境的需求，这个融入这个基因，我们这个韧性要不断的去调整哈。还有，我们要在因应这个环境的变化里面，在环境会不断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的设计上的思考上，我提到大家去看有一个演变哈。比方说刚才提到一个原石。沟盖板
，yeah.
大家可以发现到，台北市最早先很早以前道路在这个沟盖板的部分，它事实上是常住的。常住我不知道大家，
它没有很多人了解了。
对，常住就是它没有钢模，它就是县长的师傅把它，就是用水泥把它灌起来。
是。
那后来呢？后来这个部分呢，在一个阶段我们就变成预筑的，因为预筑呢用钢模呢是比较漂亮的。
没错。
而且。它从预筑厂出来，它可以品质可以确保，强度可以确保，
没错。
但是它却产生一个问题，它预筑一块一块之后呢，后续它就产生了一个会踢扣扣的哈。
没关系，这个一个对它是一种反应，没关系。
对，它就产生的就是因为它有些变位，所以这时候有问题产生噪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又开始在调整，这调整部分呢，就是说它调整回。又调整回厂柱，
没错，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公共工程细节在发展上，我们必须思考，不断的考虑环境来调整自己，所以韧性的技术发展，是一个重要的，
没错，
当然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嘛，
然后要让是自己看得美嘛，对不对？
所以柔性的公民的生活美学教育，大家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对于环境美的体验，
是很重要的。
对，多重要，
没错。
所以我们以后我们每个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
美的东西，
对，都有一个大家属于自己很有特色的美丽大街，我们可以跟其他的
国家
朋友，其他国家
很有自信的说，
对，来我这城市，我会让你体验我们城市的美，我们的文化的美，我们人性的美，
不同阶段的美。
是、
哦、也要非常谢谢啊、哦、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也是杨家政委员哦，为我们啊、这个介绍的这么的仔细，跟我们大家分享他的经验跟他的理想，以及我们的理想，我们未来要呈现给外国的朋友，我们要很有自信的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道路都是非常美的。也要非常谢谢委员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更认识这个规划，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请委员陪伴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哦。
耶，拜拜
拜拜
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享受安全戏水，要先学水中自救四招。第一招，拍打水面，
双手水平举起，向下平拍水面，并大声呼救。
第二招，运用漂浮物，
脱下身上的衣物，从头后向前抛，让衣物充满空气，形成浮具。
第三招，水母漂，
深吸一口气，手与脚向下自然伸直，并将身体放松。
第四招，仰漂，
全身放松，吸满气后，头部慢慢往后仰。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体育署提供。
无聊的时候，捶打自己，流着两行泪，对着一片空白墙壁。我想我变了，不知为何，爸妈的话委屈到听不下去。热情的我变成冰冷的机器，多么苍老在还青春的年龄，是因为你让我无法清醒，只有真正的拥有你的爱才能治愈，是因为你让我无法清醒，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